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在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谈论的题目是采取行动的适当时机。
耶和华说，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哦，我告诉你我为什么哀求啊，我有麻烦了，我们掉进陷阱里去了。但是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换句话说，神要我们有祷告的时间，但是我们也要开始行动。这就是神说的，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起来前进，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
有时候我们战胜了某个凶猛的仇敌之后，神会呼召我们立刻与另一个更可怕的仇敌征战。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怎么能确定要不要立刻行动，还是在主面前安静下来？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通过摩西的经历告诉我们可以怎么样回应这种情况。好，我们继续查考出埃及记第13章，从第一节开始，请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的带领，我们又能够一块来查考他的话语了。请您随时来信跟我联系，分享在主里的体验。请留意最后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和电子邮箱。好，今天呢，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第13章。出埃及记第13章1和2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现在我们看到，神并没杀死以色列中凡投生的，而埃及人所有投生的都被杀了。所以神说，现在你们要把投生的分别出来，他们都属于我的。投生的孩子永远是属于神的，就要把他们分别出来。神声称，所有投生的不仅是小孩子，连一切牲畜全都是他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看到有关买赎投生的律法。出埃及记第13章第3-14节，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酵的饼都不可吃。亚比月间的这日是你们出来的日子，将来耶和华领你进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就是他向你的祖宗起誓，应许给你那流奶与蜜之地。那时你要在这月间守着礼，你要吃无酵饼7日，到第7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7日之久要吃无酵饼，在你四境之内不可见有酵的饼，也不可见发酵的物。当那日你要告诉你的儿子说，这是因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你每年要按着日期守这例，将来耶和华 照他向你和你祖宗所起的誓，将你领进迦南人之地，把这些地赐给你。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不论是投生的儿子也好，投生的雄性牲畜也罢，都要买赎回来。投生的小驴驹也是属耶和华的。如果你想要留下这匹小驴驹，你必须从耶和华那里买回来。买赎投生的就是这个意思。神声称所有投生的动物都是他的，如果你要留下他，你就要向神买，你必须把它买赎回来，不论是驴子或是牛。如果你不买赎它呢，你就要把它杀了。如果你想把它留下来，那么就一定要买赎它，要从神那里把它买回来。同样的，你的头生孩子是神的，是属于神的，你得要从神那里买赎它回来，要向耶和华献祭，把孩子买赎回来。所以神又在你的孩子心里制造了疑问。当他们问你，哎呀，这是为什么呀？这个时候呢，你就告诉他，耶和华神怎么样带你们离开埃及，并且呢，用他大能的手杀死投生的等等。你要告诉他们，神把你们带出来的。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十五节说，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投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投生的儿子都赎出来。所以投生的都是献给神的祭物。但是如果你无法献上一匹驴子，你可以保留那匹驴子，献上一只羊。但是投生的呢，总是要献上给耶和华。第十六节，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经文，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现在讲到额上的经文和手上的记号。如果你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哭墙那里去观光的话啊，你会看到那些正统的犹太人呢，他们在手腕上都绑着这些个小盒子，在手臂上也会紧紧地缠上写着经文的带子，在哭墙前面祷告，他们呢也在前额上面缠着一个小皮盒子，在这些个小盒子里面呢放着神诫命的抄本，他们把神的诫命都绑在手腕上和额头上。绑在额头上的用意呢，就是提醒自己要做合神心意的事。绑在手腕上的目的呢，是要提醒自己要用手去服侍耶和华。所以呢，把神的诫命都绑在手腕和额头上，这就意味着用我的手去服侍，并且我的心思意念全都要放在神的律法上。我的手所行的也是合乎神的律法。正统的犹太人来到哭墙前面祷告之前，就是先在手腕上在额头上绑上小盒子，目的呢是要提醒自己用心去行神的旨意，用手去做神的工作。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十七到十九节里说， 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带着约瑟的骸骨出去，为了将来他们进入应许地的时候呢，可以把它安葬在那里。有趣的是，前往以色列最短的路线应该是沿着海岸线走，直接经过腓力士人的境地，那条呢是最容易走的路，他们可以在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可以直接进入应许地。但是呢，神知道他们还没有准备好，如果腓力士人起来攻击他们，他们对神的信心不够坚强，心里一害怕呢，就想回到埃及去了。为了要让他们经历到对神的信靠，明白什么是信靠神，体验神的大能，所以呢，旷野的经历是必须的，这样呢，就能使他们在进入应许地面对仇敌的时候，对神呢有更强大的信心，能够坚定的相信神会把那地交在他们手中。所以我们发现了旷野的经历是要让他们知道，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况之下，神都会供给他们的需要，神能够充充足足的供给他们一切需要，而且呢，他会垂听他们的祷告，满足他们的需要。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20和21节继续说，他们从舒格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以色列民必须立刻离开埃及，所以他们要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走。白天呢，有云柱在前面引导他们，让他们跟随着；晚上呢，在夜空中有火柱光照他们，他们在火柱的亮光中还可以前进。这个火柱在夜间呢，指引他们方向。出埃及记的第13章的22节，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接下来我们进入出埃及记的第14章第1到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芬靠近海边安营。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使他强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地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 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耶和华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他领着他们转到对着巴利喜芬这道山脉的一个山谷中，在他们的另一边呢是比哈西路，这是另一道山脉。他们进入靠近红海边的谷中安营，在右边呢是一道山脉，左边呢是另一道山脉，红海呢就在眼前。在后面追上来的埃及军兵扬起了漫天的沙尘，哎呀，他们呢被困在山谷中了，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法老知道以色列人走了，他就笑起来说，呵呵，他们呢对这一带的地形一点也不清楚，他们呢落入陷阱里了，出不来了。这个地方呢叫他们插翅难飞，他们逃不了了。这时候以色列百姓开始又哭又嚷，抱怨摩西，他们大声地控诉摩西，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山谷中，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愚蠢极了，走投无路了。他们说，哎呀，你怎么搞的？难道埃及的坟地不够多吗？所以你们把我们带到这里，叫我们葬在旷野，是不是啊？我们不是告诉过你，叫你不要管我们吗？现在我们干嘛还要跟着你呢？为什么你这样对我们呢？以色列民开始给摩西带来麻烦。对摩西来说，这只是开始啊。打这时候开始呢，这些人要带给摩西很多的苦头吃。为什么你带我们出埃及啊？我们不是跟你说过不要来搅扰我们吗？我们宁愿服侍埃及人，总比死在旷野还好些呢。出埃及记的第14章的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他们喊叫说，啊，好啊，我们的领袖有他的计划了。然后摩西又说，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哇，他疯了，只有疯子才会跟从他呀，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呢？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摩西啊，你啊别死撑了。出埃及记第14章的13到15节继续说，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摩西向他们保证，你们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啊，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定是永远的不会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呢只管静默，不要作声。然后呢，他就开始向神呼求，他哀求神说，神啊，神啊，我们该怎么办呢？哇，我喜欢这句话。耶和华说，哎，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他说，哦，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哀求，我们有麻烦了，我们掉进陷阱里去了。但是神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换句话说，前进有时，行动有时，该起身站立开始行动了，就该行动。当然神要我们祷告，但是呢，我们也要开始行动。这就是神说的，嗨，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起来前进，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出埃及记第14章的15节，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哦，我不能这么做啊，主啊，他们呢一定会用石头打死我的。 前面是红海，我怎么能叫他们往前走呢？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十六和十七节，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神说，那家伙说过耶和华是谁呀？我不认识他。好，我就要教训他，他就知道我是谁了。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的十八到十九节，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柱。以前呢，一直在前面带路的云柱啊，现在的耶和华把他转移到百姓的后面去，并且呢让他停留下来。这样呢就使得埃及人陷在浓浓的大雾中，他们的伸手不见五指，什么也看不见，并且呢在以色列人前头呢仍然有亮光啊，让他们看见所发生的事，火柱还在那里呀、啊。以色列百姓还是走在火柱的亮光底下，但是云层呢却降在埃及人那边，所以呢他们不知道到底以色列民的营中发生了什么事。实际上呢，神是用大东风把红海吹开，分成了两边，又把海水呢在两边呢聚拢起来，东风呢又吹干了海床，于是呢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思考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请您记得准时留意收听。
弟兄姐妹，我们都经历过毫无出路的困境，但要记住，我们在主里总是有盼望的。神不但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还要指示我们怎样靠着他摧毁那些追赶我们的仇敌。待会儿查克老师要做节目点评，请继续留意收听。神的作为总是奇妙的，他带领以色列民朝着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前进，走红海旷野的道路。下次我们要在本节目中一起见证神的大能作为，请密切留意收听查克老师为您讲解的今日灵粮节目。好，现在请听查克老师分享总结。
神的带领呢，实在是奇妙，因为神绝对不会带你到了一个他不想带你去的地方，神呢会为你打开出路的。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山穷水尽之处，神呢，总会为你开出路的。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 我们记得都要紧紧的依靠神。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次的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